这段视频是哪个电视台播放的？是什么？是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对不对？那刚才这位演员他所跳舞所用的那个曲子是什么？是奇异恩典，对不对？随着奇异恩典的旋律在中央电视台翩翩起舞，我想这个应该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吧，对不对？这个我想是大家留意到的细节。但是如果你不认识这位演员，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是他的腿是这样的，他的腿是被截肢过的。为什么他的腿是这样的呢？他是来自四川汶川的这样的一位姑娘，在2008年5月12号那场骇人听闻的大地震当中，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幸存者。当时他所住的房屋坍塌，他被活埋在废墟里面26个小时。虽然后来他被救出来了，但是他失去了还不满11个月大的宝贝女儿，他失去了他的家园，他失去了作为舞蹈爱好者的那双宝贵的双腿。但是刚才我们看到他在那里带着喜乐在那里翩翩起舞，是什么让他重新站立？是什么让他重新喜乐呢？原因是在大地震以后，有一帮从加拿大到中国去救援的一帮基督徒，他遇上了这位名叫廖智的姊妹，向他传福音，让他得以信主，归入主的名下，之后靠着主的带领能够重新站立，将悲哀变为跳舞，脱去麻衣穿上喜乐。这是非常感人的一段故事。那他的见证刚好为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做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我要说明的是，我一般不用仍然在世的人来做讲道的主要例证的，我想原因大家都很明白。我把他，因为待会我还要讲更多关于他的故事，我把他当作这样一个例证，不是说我已经把他当作是一个完全人。但是呢，我希望大家从他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人，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奇妙的作为，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向神支取力量，从他得喜乐。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第4章1到9节，我们一起来。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借用这段经文，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喜乐的泉源的 这个系列。我们从腓立比书，我们看到保罗他虽然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写出的这本书，他心中的喜乐是溢于言表。所以前面我们已经学了好几次腓立比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到了保罗很多方面的喜乐的要诀。那今天这个其实是第七讲，那我们来继续学习保罗的喜乐的要诀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得以效仿，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大喜乐。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靠主站立的喜乐，第二个方面是义无挂虑的喜乐，第三个方面呢，是与神同在的喜乐。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你是让我们站立得稳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权柄，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更加认识你，使我们心里充满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分三段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是靠主站立的喜乐。这里一到三节说，我所亲爱我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虽然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心里面时常在惦记着与他同工的、与他亲密的这些弟兄姊妹，对不对？这些弟兄姊妹是他所亲爱的、所想念的，是曾经与他在福音上一同劳苦的，是和他一同做工的。他心里面因为惦记着这些弟兄姊妹，因他与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他心中充满了喜乐。这些弟兄姊妹就是他的喜乐，就是他的冠冕。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与人相处的关系是不是稳固，是我们能不能站立得稳的一个关键所在。大家想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时常都感受到弟兄姊妹对自己的关爱、对自己的关心，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充满喜乐呢？相反，如果我们感受到都是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的抱怨，或者是我们想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好、对别人的抱怨，我们的心里能喜乐得起来吗？当然是喜乐不起来的，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靠主站立，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怎么样与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相处，也是跟我们的家人相处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去经营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是让我们进入沮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冠冕吗？我们要时常留意去经营这样的关系。但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有来自不同背景、有不同理念的人，对不对？那产生摩擦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有不一样的地方，甚至是我们各自去读圣经，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都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产生摩擦是不是很正常？其实是很正常，在教会里面被别人批评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很多时候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无懈可击的，这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念其实是败坏的。承不承认这一点？ 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对的，我们的感性其实也是败坏的，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的私心杂念的。我们都是罪人，那别人看我们做的事情有亏缺，来批评我们，这是不是很正常呢？这其实是很正常的。那同时呢，我们周围的人也都是罪人，对不对？那他们带着一种罪性，带着一种罪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做的事情，虽然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是无懈可击的，但他们对带着一种罪性来看我们，也很容易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批评抱怨的，是不是呢？所以这是正常的，我们要以正常的心态来处理这件事情。那同时间呢，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理念，有不同的做事的方式，就像是一辆车子，这车子有油门也有闸，对不对？油门跟闸哪个更重要？都很重要的，对不对？但是呢，闸喜不喜欢油门，油门喜不喜欢闸，或许他们都各自会彼此不喜欢的，对不对？你在拖我后腿啊，你冲得太快。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摩擦，就会有不同的理念，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一个教会里面，比如说就是像一辆车子，既要有闸又有油门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能说我可以抛开你不要，我就按照我的方法做事情就可以了。你要安全，你要能够完成这辆车子的使命，就必须既要有油门又要有闸。这样有了矛盾以后，有了摩擦以后，就像保罗讲到，这些弟兄姊妹就是他的喜乐，他的冠冕。但是呢，其中有两位姊妹，一个叫友阿爹，一个叫寻都基，他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保罗要劝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保罗就是鼓励他们要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矛盾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大家有没有经常在微信群里面看到一些争得面红耳赤的这样的争论？我想大家都见过吧，都经历过吧，对不对？我自己有一个大学群，因为我有些大学同学是住在香港的，有些是住在大陆的。在好几年前呢，就因为这个什么所谓的反送中条例，就是当时香港不是爆发了大示威游行嘛，对不对？为了这个反送中这个条例吵得不可开交，一方是坚持说一国，另外是坚持说两制，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各说各话，结果是吵得面红耳赤。然后前一两年呢，又在为这个所谓的是封控清零，还是为了要开放，为了要开放自由，而吵得不可开交。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所以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或许是他们根本上就不想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基础，所以只能是各说各话，吵得面红耳赤，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可以这样，所以保罗劝这两位姊妹要在不同当中找到相同，要在不同当中找到相同。所以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要在主里同心，这个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共同的基础，是我们有这个信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还做什么去羞辱他的名呢？这是我们共同的基础。有了这个共同的基础，虽然我们在上面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可以求同存异，让我们回到这个共同的基础之上。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来解决问题，那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保罗没有做一个审判的工作，说你这里做对了，你这里做错了，都没有，他就劝他们要在主里同心，因为如果在主里不同心的话，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道理，有很多的是非可以去谈论，但是如果不在主里同心的话，这一切都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要在不同当中找到相同。但很可惜的是，我们时常看到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争论，一些纷争，就是在相同当中我们要强调我们自己的不同，往往这样就导致了一发不可收拾的这样的争吵。常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什么叫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我们每个人都很认真地在圣经上面下功夫，我们读圣经，我们有自己的理解，我们有自己的看法。但有时候呢，因为看法不一样，理解不一样，就产生了一些争论。我说大部分情况之下，这些导致我们去争论的这些理念这些理解，其实都是小道理，都是小道理。这些小道理要服从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下，就是那个大道理之下。那大道理是什么呢？这 大道理就是我们要爱神以至于爱人。这个大道理就是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大使命，要我们出去传讲福音，要在外邦人当中做美好的见证，这是大道理。当我们因为一些小道理而争吵不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违背了这个大道理了。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有很多这些小道理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其实并不是说十分明白的一些东西，我们就拿来跟别人去争论争吵，非要坚持自己是对的，这就是违背了大道理。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已经争吵了几百年的，到底人得救是神的预定拣选呢，还是人要有用自由意志来回应神的呼召？这个当然都有圣经的依据，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为这样的事情而争吵不休，甚至导致教会里面一蹶不振的话，我们就没有在外邦人当中做美好的见证了，我们就是给神带来羞辱了，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小道理来违背我们的大道理了。这是我们应该非常注意小心的。我在这个上面有一点的经历，就是好多年前我跟我太太搬到夏威夷去，当时我们要找教会，当其实有一家美国的这种大教会，其实我们很享受进去那里唱诗歌听讲道，其实都很享受，但后来发现在那里没有办法侍奉，我们觉得这不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而同时呢，有一家教会，华人教会，他们在学生事工上做了很多的投入，从教会的牧师到主要的同工，对在校园里面传福音是非常热心，有非常大的投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加入到其中去，在里面发挥我们自己的恩赐，向华人学生学者传讲福音，造就信徒。但是有一个问题，这家教会呢是叫信义会，我想卫兵跟义华都很了解。信义会呢，它是沿袭了一些当时这个天主教的一些做法的，其中的一个做法我们不同意的，就是他们是给婴孩洗礼的。因为从我们自己的神学背景呢，我们觉得小孩子应该自己做决定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而不是说从小就由父母来决定给他们施洗。那当然这个教会牧师同工他们有自己的见解，他们有自己的圣经的依据， 那我们有我们的看法，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跟着牧师沟通以后，我们就决定我们可以求同存异，我们可以求同存异。我跟我太太从来不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不同意婴孩洗礼，我们也没有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没有接受婴孩洗礼。同时呢，教会的牧师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成见，甚至给我很多侍奉的机会，对我有很多的栽培，我学习讲道就是在那里开始的。所以我们在这种不同当中找到相同点，我们的相同点就是我们要齐心努力的去传讲福音，造就信徒。因为这样的一种使命感，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不同，一同来为神做工。所以我们在一起有很好的合作，我自己也受到很好的这种造就。这是我们可以遵循的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强调自己不一样而造成这种纷争冲突，我们要学习用爱来化解分歧。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廖智姊妹，她信主以后她将悲哀变为跳舞，她得以重新站立，而且呢她还得以重新建立家庭。她的家庭是破碎的，因为她在废墟当中的时候，她还在康复过程当中，她的前夫就离开她而去，他们就离婚了。但是在主里面，廖智他碰上了一位高大帅哥，是从我们这边Duke大学毕业的。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基本上从常人来看是根本上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一个是来自四川小镇的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一个呢是台湾出生然后转展到新加坡，然后十二岁来到美国，在美国长大的这样的一位，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人。一个是不通英语的，一个是大概中文也讲的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呢是四肢不全的这样的残疾人，一个呢刚才我说的是1.86米的高大英俊少年，一个是经历过婚姻破碎，经历过如此沧桑的这样一位家庭妇女，另外一位呢是涉世未深的年轻学霸。基本上从常人来看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他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缘故，这个信仰成为了他们的支撑，这个信仰成为了他们的平台，以至于他们可以从中建造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成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感谢主，他们也是从不同当中找到相同，有共同的基础往上面建造。这是我们应当所遵循的原则。同时呢，在这种冲突当中，我们刚才讲到说在一个群体里面，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产生摩擦产生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我们要学习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要用一种爱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灵命的长进的一个突破的机会。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身边周围的人都是顺着你的，对你百依百顺的，你有机会去操练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些重要的功课的原则吗？你有机会去操练这种与人相处，去原谅人，去赦免人这样的原则吗？都不会的，对不对？所以神有时候就是让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其实就是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让我们学习忍耐，我们学习宽容，学习原谅。 神就是使用这样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让我们能够得以在灵命上有所长进。同时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些人与人之间出现裂痕的这样的情形，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好像神是把那个责任放在了那似乎有道理的一方。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受批评了啊，我们好冤屈啊，别人做了这些事情怎么这对我是这么大的冒犯，让我们心里面很难受，甚至有时候会咬牙切齿，是不是呢？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这个责任是在你，你要去采取步骤，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有弟兄向你还愿，就表示说有弟兄批评你了，抱怨你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很无辜，但是这个责任还是在我们，我们要去采取步骤，先去试图与这位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所以神把这样的一种和好的这样优先次序是摆在了所有其他事情之上。我们要敬畏神，要敬拜神，我们首先要去与批评我们抱怨我们的弟兄去和好，这是一个原则。当我们这样去做了，我们就可以对神坦然无惧回答这个问题。我时常在想，每当我跟别人的关系出现矛盾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我将来在天上要见到他岂不是很尴尬吗？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不要说在将来在天上见到，即使在地上我们在 Costco 见到他，我们也会很尴尬，对不对？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要努力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将来神来向我们问责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跟这个人无话可说呢？你为什么对这个人耿耿于怀呢？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神都原谅你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他呢？当神这样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尴尬？所以为了要避免这种尴尬，趁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赶紧把问题解决掉，寻求和好，让我们能够回到一个共同的根基之上。很多时候你会或许会想说，那我尽了我的努力，我试图去和好，但是对方不领情啊，没有效果啊，那怎么办？这个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只需要做我们要做的，我们尽我们的责任，把结果交给神，对不对？有时候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这个关系才能够得到化解，这种矛盾才能够得到化解。有时候或许是对方就是不领情，不愿意和解，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那我们就问心无愧了，对不对？我们当神来向我们问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给神一个答案。同时呢，靠主站立呢，还在于我们彼此的扶持，就是周围的人所要尽的义务。保罗说什么？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就这两个人中间产生了摩擦，产生了冲突，很多时候呢，我们周围的人呢就很容易去站边，对不对？我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保罗说不要这样做，要去帮助他们，不要各打五十大板，而是要去诚心的帮助他们找到这种和解。 很多时候两个人陷入到一种关系的泥潭当中的时候，光是靠着他们是出不来的，我们需要别人去把他们拉出来，去帮助他们做和解的工作，不要加入到这种纷争里面去。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两个人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就站边了，以后就彼此对骂起来，那这样能解决问题吗？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去做和平的使者，去做使人和睦的人，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这个是靠主站立的喜乐，这是关于我们跟别人相处的关系，如何得到一个稳固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的要诀。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义无挂虑的喜乐，义无挂虑的喜乐。就第四节到第七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保罗这里说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以什么样的口吻说出来的？是征求我们的意见吗？说你们呢，最好要常常喜乐，是不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不是，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命令。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喜乐是一个决定，是我们做出的一个选择，它是不随环境所改变的。我们常常说的这种快乐是随环境所改变的，我们遇到好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快乐，我们遇到不好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痛苦，喜乐不起来，是不是呢？这种快乐其实就是快快的乐一下，乐完就没了。我们讲的喜乐是不管遇到任何环境，我们心里面都充满了盼望，都对神有信心，知道神在保护我们，知道我们所遇的一切的境遇都是神所允许的，都是神要让我们在属灵上有所成长的，这样的际遇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心里面充满喜乐。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压力，让我们会烦躁不安，是不是？我们可能碰到的是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不听话，或者是我们的事业不顺，或者是我们遇到种种各样的那种困扰，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烦躁，喜乐不起来。很多时候甚至会因为这种烦躁而导致我们就有了这种爆发，情绪上的爆发，是不是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操练是我们时常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引爆点在哪里，我们最不能忍受的事情是什么。有一位母亲曾经分享说，她的孩子第二天就要交一份很重要的作业，但是呢他还坐在那沙发上在那打游戏，慢条斯理，毫无反应。这个妈妈就心急如焚，在这种压力之下就脾气就爆发出来了。还有一位弟兄他分享说，他要去教会了，时间已经卡得很紧了，马上就要迟到了，哎，结果太太还在慢条斯理在梳妆打扮。这位先生，这位弟兄就说，哎呀，我实在受不了，很容易又会爆发出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爆发点是什么， 我这个人也是，我是很不喜欢迟到的。但有时候呢，时间已经晚了，开在路上了，刚好碰上前面一辆车慢悠悠的在那开，又没有办法超过他，然后好像看到去到每一个红绿灯前面都是红灯。有时候那个无名之火啊，就是由不自禁的就会涌上心头，就把自己的喜乐完全夺去。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引爆点在哪里。也有人说他非常的在乎面子，当别人在公众面前好像没有给他面子的时候，他就忍受不了，他也很容易去爆发出来，或者是心里面就闷闷不乐。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需要对付的东西。有一位弟兄，他曾经做过见证，他说他很喜欢清洁整洁在家里面，但是呢，每次回到家里看到这些孩子们把那些玩具扔得到处都是，家里像刮过台风一样，他心里面就忍受不了，时常就会发脾气。后来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每次在开车下班回家的路上快到家的时候，他就会把车子停下来，他就先祷告，求神赐给他平安，求神赐给他喜乐。久而久之，他回到家里面看到这种凌乱的这些玩具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不再是那么暴躁了，不再那么容易的就被引爆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些敏感的区域是在哪里，然后我们要刻意的去加以克服，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去克服。我们在家里面是喜欢打冷战的吗？或许这就是你要克服的这个领域。我们时常要发脾气吗？这也是神要我们克服的领域。克服了这些我们需要对付的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满怀喜乐。所以我们要学会识破这个撒旦攻击我们的计谋。有时候神这个撒旦知道我们在哪方面就是我们的弱点，他就会用这些弱点来攻击我们。你很喜欢整洁吗？他就专门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让我们与家人出现这种矛盾争吵，夺去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识破撒旦的计谋。撒旦的计谋是让我们去攻击，其实是我们最爱，我们应该是最在乎，应该是最爱的人。如果我们时常上当的话，我们时常就是在伤害我们最爱、我们最在乎的人。不但让我们自己没有喜乐，我们周围的人也会失去喜乐。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说，当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亦无挂虑。当让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这个谦让这个词其实可以翻译成很多其他的词汇，比如说包容、宽容、克制、慷慨，如此等等。其实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喜乐，我们可以给世人做见证，可以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美好的品性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我们做见证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所以我们要喜乐，不只是关乎我们自己。当我们去喜乐的时候，当然我们的日子会过得更舒坦。但是呢，同时我们还是带着一种责任去喜乐的，这个决定还是带着这种责任，带着这种后果的。如果别人常常看到我们发脾气，别人会愿意信主吗？但如果别人常常看到的是我们是谦让的，我们是克制的，我们是温柔的，我们是慷慨的，是不是就可以影响别人来带领他们归入到主的名下呢？ 主已经近了，主已经近了，表示说主再来的时候，一方面的意思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快了，我们能够为神做事情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我们是不是要专注调整一下我们的优先次序呢？如果有医生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一年可以活了，我们会不会调整我们的生活次序呢？我们还会不会去跟别人置气呢？我们还会不会去随意无故的去发脾气呢？主已经近了，应该给我们这种紧迫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同时呢，主已经近了，表示说主离我们的距离很近，他就在我们身边，他时常在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放胆的向他祈求。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主已经近了，我们就多祈求，少挂虑。神就在我们身边，聆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带着应许的。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是不是呢？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祈求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带领这个廖智姊妹信主的牧师，他为廖智姊妹在婚姻上的这个将来做出祷告。他向神求一位弟兄，当然是一位弟兄，对不对？信主的，所以在主里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但同时呢，他也祈求说是需要一位是年轻力壮的弟兄，年轻高大力壮的，因为这样的话他才能够照顾这位姊妹，因为他时常要抱上抱下，对不对？同时呢，他也祈求说这位弟兄呢必须是知道怎么样调试假肢的，因为他时常要装上拆下那副假肢，这个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的知识。同时呢，这位弟兄一定是这种多元化文化背景之下的，要能够说中文也能够说英文的，因为这位牧师说廖智姊妹要到世界各地去讲见证，需要有一位翻译，所以呢就需要这位弟兄来给他做翻译。弟兄姊妹们，全世界有几个这样的人啊？对不对？全世界有几个这样的人？但是神却是让他给他量身定造了这样的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在大学毕业以后曾经非常的迷茫，他不知道自己的将来是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通过他在世界各地的旅游，他看到了一些因为战争、因为一些灾祸所导致的这些残疾人的遭遇，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觉得要去帮助这些人，所以呢，他就学习做假肢。然后神呢又把他带领到上海，然后在上海他跟廖智姊妹，因为廖智姊妹当时要换一副假肢，所以就找到了他，他们就相识、相知、相爱，以致重新建立家庭。我想这位牧师当时他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回应他，对不对？但是他就按照神的应许，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他做他该做的，神是怎么安排的，那是神的事情。这是一种顺服的祷告，是按照神的旨意求的祷告。有些事情我们是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的， 比如说要让我们有一个人，你需要向他传福音，你求神给你勇气向他传福音，这个肯定是符合神的旨意的。你求神要用圣灵充满你，这是神的命令，对不对？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所以你求神让圣灵充满你，这是符合神心意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求的。但确实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同时同样是可以向神发出祈求，然后我们可以从结果上来看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是？比如说今天中午你想要吃一碗牛肉面，你可以向神祈求啊，对不对？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我们仍然可以向神祈求。关键是在于我们祈求完了以后，我们就不要再挂虑这件事情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祈求是向神开清单，说神啊，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二三四五，然后呢神没有按照我们的一二三四五来给我们回应的话，我们就不喜乐了，就不高兴了。这个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祈求。按照神的旨意祈求是我们就向神求，求完以后我们就不要为这件事情挂虑了，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知道了，神必然以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祈求。同不同意？神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就相信神一定会以他最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祈求。所以你祈求要吃牛肉面，你真的吃上了牛肉面，那感谢主。但万一你真的没有吃上这碗牛肉面呢？那也没有关系，或许神的旨意就不是现在让你吃这碗牛肉面，对不对？关键是我们祈求完了以后，我们就不要再挂虑了。这是我们带着顺服的心去祷告去祈求，而让我们经历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的这种途径。我们祈求不在于我们求的是什么，不在于我们说的内容是什么，更在乎的是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当你的心态是对的，你祈求完以后你就知道神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那你就必然可以经历平安，必然可以经历平安。这是喜乐的要诀，亦无挂虑这样的要诀。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与神同在的喜乐，与神同在的喜乐。第八节到第九节，就是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告诉我们要与神同在那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去做这些事嘛，对吧？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好遥远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神是遥不可及的，我没有办法感受到神，我没有办法触及到神。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态不对。以前比较旧式的那种收音机，对不对？你要调频道的那种收音机，你调准了频道会怎么样？那悠扬的音乐就会出来，对不对？如果你的频道没有调准会怎么样？就是一些滋滋滋滋滋的这种杂音，是不是？其实这个无线电波总是在我们周围的，但是如果我们的频道调不对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接收这些信号，没有办法把这个悠扬的音乐给播放出来。神总是在我们周围，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对的话，我们就感受不到他，我们就感觉不到他与我们同在。但当我们的心态调整对了， 其实我们发现神离我们是那么的近，他时常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时常感受到他，去经历那份与他同在的喜乐。所以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吗？还是背离神的？当我们感觉不到神的时候，这确实也是让我们省察内心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周围，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他呢？是不是我们的心态出了问题？我们有没有时常去思想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那些好的德行，那些好的有什么德行，又有什么、称赞，有没有去思念这些东西呢？心的保守在于我们的所思所想。如果我们所思所想都是被那些电视剧所占据的话，那我们就会成为像电视剧的角色一样。如果我们的所思所想是时常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话，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神，我们就会经历到与神同在。我们的思想是用什么东西来充斥它呢？如果我们不是被正面的这些好的东西、高尚的东西所占领的话，我们的思维不被它所占据的话，就会有其他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来占据我们的心灵。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我们都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呢，我们的老旧的生命呢，还时常在那里作怪的。所以呢，新的生命和老的生命呢，时常在争斗当中。这场争斗谁会获胜呢？就取决于我们对哪个生命喂养的更多。我们要用这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好的德行、好的称赞来喂养我们新的生命，这样的话我们的新的生命才可以不断的长进，能够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在去年我们教会特别是在德恩堂里面发生了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也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在处理这些事情当中呢，其实老实跟大家说，时常我是心里面没有喜乐，时常非常的沮丧，每天起来都要面对一堆的这些不如人意的事情，实在是心里非常沮丧。但后来有一天我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心里面好像听到一个声音，我相信这是神圣灵给我的催逼，他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你要以神的话来占据你的心灵，不要老去想这些谁做对了谁做错了，怎么样去回应一些攻击、回应一些批评，不用去想这些事情，你就用神的话来占据你的心灵。同时这个声音又告诉我说，你去把以弗所书背下来。我当时我是心里犯嘀咕，我说以弗所书我以前也背过，但就没有背下来。我还年轻的时候，年轻二十岁的时候，我就想背，但是就没有背下来，半途而废。我说我现在已经老了，我的记性也没那么好了，我怎么可能把它背下来呢？这个声音就不断的催逼我说，你就尝试一下，你去试一试，不是靠你的能力，不是靠你的记性有多好。我说那就好吧，我就开始尝试吧。然后我当时所用的方法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我看几节经文，试图把它稍微背一背。然后呢，睡觉的过程当中如果半夜醒了的话呢，就去回想，哎，睡觉前背的经文是什么， 然后背着背着又睡回去了。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在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的之前，就先回想一下昨天晚上还有半夜的时候复习的经文是什么。哎，我发现其实效果挺好，一开始背的那么两三节，后来一个晚上可以背上个七八节，然后一张圣经就背下来了，然后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都可以背下来，然后背完以弗所书又可以去背其他的书了。过去年轻的时候是靠记性靠能力，但我相信这次是靠着对神的顺服，所以效果就跟以前不一样。这个不是说背了一些经文 有那么的可以值得炫耀，不是，而是当我背下了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心中的仇恨没有了，心中的抱怨没有了，面对这些批评抱怨的人攻击的人，心里面对他们一点都恨不起来，因为每当想要去恨他们的时候，就有圣经的话语跳到自己的脑海里面说不要去恨他们，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要去跟他们去做这种互相批评的事情，互相指责没有必要，所以心里面就坦荡了，坦然了，就深切地感受到以这种高尚的这种思想来充满自己，以神的话语来充满自己的时候，自己就不那么容易跌倒了，同时呢也是心里充满了喜乐了，这是与神同在的喜乐。同时呢，保罗也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样的事你们都要去行，对不对？我们不只是说知道圣经的话语，用圣经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更是我们要把这种理念给活出来。我们看到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有喜乐，保罗在得时不得时的时候都去传道，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他的职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实践的，我们去可以去效仿的。保罗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对神充满信心，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改变我们的形体，让我们得到一个荣耀的形体。当我们这样去效法保罗的这种行为的话，我们心里面也会充满喜乐的，我们也会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所以这个与人同在，这个神与人同在，这是神的一个宝贵的应许，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当我们愿意去思想这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神这里讲到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就是当我们用这些美好的品格、美好的品性来占据我们心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做那个贵重的器皿，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经历神与我们的同在，以至于我们可以大得喜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的一个选择。我们愿意做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吗？我们愿意去做一个圣洁的器皿吗？让我们自洁，脱离卑贱，成为圣洁。愿主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你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与你同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靠主站立，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义无挂虑。主啊，在我们自己有时候很难做得出来，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行出这种美善，帮助我们自洁，帮助我们脱离卑贱，帮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